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陈雅芳现在在接棒人的节目里面跟你见面，来继续跟你分享有关于这个敬虔操练的功课。今天呢，要接着说认罪的操练了，也就是当我们发现有得罪了人了，得罪了弟兄姊妹的时候呢，就是心甘情愿的来到主的面前，并且也愿意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就是你所得罪的人呢，向他们认错。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认罪的过程。第一就是知罪，知道有罪了。你如果不知道有罪，那怎么会去想到要认罪跟改掉这个错误呢？是不是？这是有关什么呢？有关良心。在认罪的过程里面，当你要向人家说对不起之前，你就要知道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不能够马虎笼统啊，一定要知道错在哪里。你要知道并且发现做错了事，然后你就会考虑，哎呀，这样子真的不好，是不是要去认罪呢，道歉呢？神创造我们，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良心，可是这个良心里头呢，会有善恶两面儿，一个呢像天使一样的，一个却是像魔鬼一样的。一个会告诉你说，哎呦，没关系啦，大家都犯这种错嘛，一会儿半会儿的没关系。可是另外一个就会说，不行啊，你这样做呢会很有问题。那请问，当你的良心在挣扎的时候，你该听谁的呢？我们的良心会向我们说话，会警告我们，提醒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啊，在那里思想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些事情呢就会蹦出来了，对不对？如果发现呀，我那天说的话做的事得罪人了，那你就得好好有个决定，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去向对方道歉呢？神会给你机会，会让你发现什么事情不对了，这就是良心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呢，不是良心在警告你、提醒你，是别人告诉你你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个别人呢，很可能是当时在场的人，也可能就是你所得罪的那个人。圣经马太福音18:15，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有的时候呢，神会让对方来向你说话，那你既然知道，哦，原来我犯了错了，是，自己也记得，那就赶紧道歉。有的时候呢，对方呢，言不由心，或者是说的时候也没留神儿，糊里糊涂的没发现他伤害了你，但是呢，你觉得很难受，真的被伤害了，那你要不要，敢不敢去向对方说，啊，某某人呐，你这样说，你这样做，对我真的是很伤害，我觉得很不对。那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或者是有旁边的人发现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情，那你敢不敢 对着那个提醒你的人说，好，我是做错了，勇敢地承认并且道歉呢？或者是第三者发现你这样做不好，你敢去指出来让对方有认错的机会吗？还是你认为，哎呦，他的事就他的事儿嘛，关我什么事儿嘛？啊，可是圣经说，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错误指正出来，这样会考虑到面子的问题。既然是他得罪了你，但是没有得罪别人，那就不需要公开的把这件事情让第三者知道。只要他明白他错了，并且呢，知错而改错，那就行了。两个人当中处理好了就行了，不需要别人知道。那有些错误呢，真的很奇怪。有的时候别人呢，他也不讲，那自个的良心呢，也没有发现。但是，作为一个属于耶稣的人，一个基督徒，耶稣的门徒，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们会被圣灵提醒，因为圣灵会责备我们。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你是糊里糊涂的了，可是如果你坚持在神的面前读圣经祷告，操练敬虔的生活，那你就会得到这个机会。譬如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是祷告的时候，甚至于你在默想的时候、进食的时候，就是当你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默想，圣灵就会有机会向你说话。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读到了一节圣经，那圣灵就会对你说，你记不记得在什么什么时候做过了相同的事情呢？啊，这就让你会想起来了，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了。不信的人他是有良心，因为神也给了他良心，他也会认错认罪。如果你交到一个好朋友，那么他会指出你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说的良友，好朋友。他并且会提醒规劝你要改掉，或者是要去认错。可是基督徒却多了一个恩典，那就是有圣灵的同在。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说话提醒我们，但是在我们忙碌的时候或者心情很乱的时候呢，可能他就不说话，要等我们安静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主耶稣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哀罪，悲哀的哀啊，为犯了罪而忧伤。当你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之后，心里头是不是很难受啊？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伤害别人呢？那这可以称之为哀罪，为所犯的罪哀伤，心里头一定觉得不好受，也很不好意思。好，在诗篇38篇18节那里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当我们发现不对了，我们的反应呢，是担心、忧伤。担心是什么呢？哎呀，得罪了别人怎么办呢？忧伤是什么？为什么我会犯错呢？诗篇51篇17节那儿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人做错了事情，心里面一定会懊悔，会难过， 会自己责备自己，怎么会这么糊涂呢？没有好好的想想呢，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不但是伤害了人，更是会伤害我们天上的父神呐。第三呢，悔罪，这是有懊悔的心了。当我们知罪，然后忧伤之后呢，会对自己的不应该做的不好就觉得懊悔。在约伯记42章第6节那里，约伯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就叫做悔罪。到第四步呢，就是改罪，这就是一个结果了，会改掉，会认错，以后不再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犯了罪，又觉得哎呀，这样做实在是很难受，心里面很懊悔了，最后呢就应该要改呀。如果知罪又觉得难受又懊悔，可是不改，那就完全没有用。很多人呢，常常我们形容的就是悔而不改。既然你跟对方说对不起，那下一次呢就不应该再做。不是说的对不起，哎，下回呢没关系啊，反正我会说对不起嘛，我就再犯一次，还是继续做同样的事情。那个叫认罪吗？是啊，你是认了，你悔改了吗？没有。认罪不是用嘴巴讲一讲就算了，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改变，从那个不好的改为好的。认罪悔改，做错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因为警醒了，小心了，就不会再犯了。这个呢就称之为成圣。所以呢，不要把这个成圣想得好深奥哦，我办不到啊，某某人才行啊，不是，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行了。这就是一个过程。圣经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如果没有结出改的果子，那么认罪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只做了一半儿。所以每一次认罪是带来生命的一个转变，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圣。弟兄姊妹，认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块儿来想想，认罪有什么效果？首先呢，就不再粉饰啊，或者说掩饰。当我们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如果不认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想办法怎么样去掩饰。常常这样，对不对？连小孩也会，譬如说他撒了谎了啊，父母来问他，这个是不是你做的呀？哎，完了之后呢，小脑袋就会想说，不是我，是谁谁谁，还栽赃呢。因为是不想承认嘛，又怕被人家发现知道，这样呢其实啊是很累的。你永远要担着那个做错事的担子。所以主耶稣就经常指责那些个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我们心里面有不对劲的事情，不愿意公开，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改过的结果呢，就是想要掩饰，想要挖个洞把它埋葬起来啊，外边呢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装得很好。可是呢良心真的不安呐，那可是真难受的事儿，是不是？所以一旦认了罪了， 你根本就没有负担了，也不需要花心思、时间、力气做这种掩饰的工作了嘛，是不是？好，第二呢，就是不再被捆绑。有罪的话，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罪会捆绑你，把你绑得死死的，捆得紧紧的，你做什么事情呢，都不自在。罪会捆绑人，为什么呢？我们看圣经箴言5:22，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这里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很多事情因为我们犯了错而没有了结，没有清掉，结果呢就会缠住我们，让我们绑手绑脚的，不方便去做很多话呢，啊，也不方便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件的那个污错的事情呢，没有解决掉，是有个烂摊子，两个人之间是没说出来，可是大家心里面都知道，那就产生过节了，这不就被绑住了吗？就不自由了吗？那你就没有办法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释放。第三，不再隔绝。如果你得罪一个人，你不向他认错，你跟他之间呢，就会躲躲闪闪的，你不想面对他，更加没有话讲。就因为你得罪了他，你们当间呢，就有一道沟或者是一道墙。可是假如你跟对方认了错了，这一道沟这道墙呢就不见了，又可以互相的携手走天路了，因为就是你认了错了嘛。以赛亚书59:2那里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是得罪了神。不止这样啊，罪也能够使我们跟那个被我们得罪的人呢隔阂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要求神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些东西在神跟我们或者是我们跟人之间发生。还有就是我们常常祷告，发现好像神不垂听，很可能是因为你的里面有一些东西阻碍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神不能在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停留居住啊，就是因为人不认罪，跟神之间也有了隔阂了。认了罪，那个隔阂就除掉了。第四，认了罪之后怎么样？不再骄傲。一个懂得认错认罪的人啊，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死揪着人家老查别人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嘛，所以呢不会骄傲，会谦卑。一个谦卑的人呢，就不会老是啊指着别人，哎，你这错了，你那儿错了哈，反而会体恤，哎呀，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嘛。那法利赛人呢，就是觉得他自己什么都好，死不认罪，甚至于心里面呢还老是指斥别人，心里头老想，我不像那个什么税吏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但心里想，他嘴还说出来了。可是认罪的税吏呢，他看清楚自己不对的地方，有罪的地方，他谦卑，他不敢骄傲。圣经说，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一个人肯认罪，他就不会掉到骄傲的陷阱里。好了，认罪的第五个结果呢，就是蒙赦免。犯了错， 认了罪之后，我们的天父就会赦免我们，而且呢，把曾经犯的错误洗得干干净净的，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就像是一件衣服啊，碰了泥巴了，逛了酱油了，那怎么呢？洗干净了，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白，没有任何一点污点，是完全洁净的。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认罪，神就赦免，然后呢，把我们的污秽全部清除掉。再来，我们看一个谦卑认罪、愿意悔改的，就有第六点，会彼此洗脚。当耶稣基督要离开他的学生的时候，他用水帮学生一个一个的洗脚。这其中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他作为一个模范，一个样板，谦卑的服侍别人。以前跟现在呢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因为以色列天气热又干旱呢，四周围呢常常很多的尘土沙石，所以呢他们不会去穿皮鞋啊，通常是穿草鞋，所以呢这个脚啊经过一段路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尘土。那么吃饭以前呢，不单要洗手，还得用水洗洗脚，因为他们呢吃饭的方式呢不像我们有高的桌子在坐椅子啊或凳子啊，他们是卧着哈、啊。通常呢就是进到屋子里面，家里面如果是有仆人的话呢，尤其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呢，就先把客人这个脚呢洗干净，让客人是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吃饭啊。所以洗脚一般是仆人做的事儿，这是一个谦卑的意义。另外一个意义，耶稣也说了，你们当中不都是干净的，所以洗脚除了是让人舒服洁净之外，还有一个是干净，就是把那个肮脏的变成干净的。那这个呢，我们要仔细想想，我们要怎么样温柔的使对方可以认罪，然后能够把这个罪呢除掉，使这个人干净，这个就是彼此洗脚。如果一个人的脚上沾了尘土，已经粘在上面了，干了，你要为他洗脚的时候，你不会啊把那个脚抬起来一下子就把那个泥巴呢给抠掉，是不是？恐怕呢他扒得太紧了，连脚皮都给拔出来了，对不对？你也不会马上呢用力的去搓，而是先用水泡一泡，让干了的泥土变软了，然后呢它就会化下来，慢慢的你再把它擦洗一下，弄干净啦，然后用布擦干，一步一步的做，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家里面，做错了事情得罪了对方，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敢认罪，或者是怕丢人不愿意认罪。其中一个值得学习的就是，被得罪的人是不是愿意用温柔的态度让对方比较容易面对他所犯的错呢？比方说在家里面啊，做父亲的一遇到孩子做错了事情，他就像一个审判官一样，哇，不是打就是很凶恶的骂，那大部分的孩子一定会逃避躲起来，或者是讲谎话。他并没有去设立一个让孩子认错而且呢后悔的机会。孩子如果知道爸爸呢是 愿意原谅的，并且能够教导他以后该怎么做的话，他一定愿意到父亲面前来认错的。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先生，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耶稣首先做了榜样。好，如果我们认错的话，第七，铁磨铁呢，快磨出刃儿来。这个认罪的操练，不只是得罪人的要操练，被得罪的人呢，也有学习的地方。如果彼此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气氛，那就不会有心结、死扣纠缠着了，是不是？箴言27:17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当一个人认错，就可以把面子摆下来，谦卑的认错。那么那个被得罪的人呢，也愿意用温柔的心去接纳，还彼此的鼓励，互相的成长。哇，那么这个人际关系，并且是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成长。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教导都是帮助我们会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进步的。所以能认罪真的是英雄啊。往后如果犯了错，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不妨去操练一下啦。
灵泉心语，
有一个机构叫做伸手助人协会，这个名字好不好？很好哈。那你想想看，当我们说要伸手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得把一双手腾出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手通常都是抓着很多东西不放的，比如像手机啦、雨伞啦，咱们妇女会有手袋啦，年轻人经常还抓着一杯饮料啦，有的人甚至是香烟、背带，总之是应有尽有。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抓住的话，就会占据我们很多空间、时间，哪还有空出来握一下需要我们握一握的人呢？所以不要说拥抱亲吻，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去帮人了，对不对？细想一下，是不是很多外物思虑、不必要的包袱缠绕着我们的身心，使我们没有办法随时随地伸手做理想当然的事呢？好像耶稣说的，他怎么说？他说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好像大卫王一样举起双手敬拜赞美，好像彼得一样伸手医治，好像圣法兰西斯跟耶稣一样摸一下那些长大麻风的病人。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